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在201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带领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神，一起在这里分享主的话。刚刚天牧也特别提醒我，我是即将卸任，从1991年开始被教会按立成为长老，到今年年底刚好23年的时间。23年其实也够长了，应该卸任休息一下，让其他的一些弟兄们有机会可以在这样的服事上，在这样子的位份上来继续服事教会，服事弟兄姐妹。那么我今天所要用的题目是反照与改变，主要用的经文其实就是哥林多后书的3章18节，但是我感觉我们应当从第一节开始读起，才能够比较整个明白这一段圣经的这一个思路。好，那么我不晓得今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照镜子。好，那么如果你照镜子的时候，你在镜子里看到什么？有的人可能看到俊男啊，我不是指陈俊男，看到英俊的男生啊，那刚好他是同名。那么有的人可能看到美女啊，那我从小就不喜欢照镜子啊，年轻的时候呢，发现每照镜子这个痘子就多一颗，很难过。那么现在开始照镜子呢，每照一次就发现白头发好像多了一点，所以常常有人要提醒我照镜子。我刚刚进到礼拜堂跟玉婵姐妹交通一些事，她还跟我说，你去洗手间照照镜子，你的头发没有弄好啊，所以我常常需要被提醒。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也提到一件照镜子的事情，那就是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最后一节，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从镜子里反照。好，那么我们和合本的圣经，那么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在原文其实就是4个希腊字。那么这4个希腊字的前面3个字呢，非常简单啊，就是一个定冠词，然后呢一个是名词，然后是一个所有格，所以我们翻出来呢就是主的荣光。可是后面那一个希腊文的分词却需要花许多的话来解释。那么那个分词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分词的意思呢，可以解释成说从镜子里面反映出来，那么这是一个主动的用法，或者呢是用观身的用法呢，就是说自己照镜子。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和合本说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那么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的顺序啊，特别是把最后一个分词的这个意思呢摆在最前面，然后把前面3个字的主的荣光当作这个分词的这个受格来看的话呢，也许我们这样翻，就说得以看见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主的荣光，得以看见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主的荣光。我们另外2个比较新的中文圣经的翻译也许翻得更顺一点，但是没有完全把原来的意思翻出来。比方说吕正中译本翻成说就如同镜子里反照主荣光，比方说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说都用没有帕子的脸反映主的荣耀啊，所以他就直接用反映主的荣耀这简单一句话用来翻译和合本所说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啊。当我仔细读这段圣经，我还是觉得也许和合本的翻译是更好或者是更理想，因为在这个翻译里面把这个特别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分词啊，它的2个重要的意思表达出来。一个重要的意思呢就是看见，这个希腊文的分词可以说在镜子里看见，从镜子里反照，用镜子来反照。那么所以呢头一个重要的意思呢就是看见啊，要看见主。 第二个重要的意思呢，就是当看见主之后，就能够反照主，就能够反射主。那么这段圣经最后再告诉我们说，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如同从镜子里反照，然后底下怎么说呢？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的第三个意思就是变成，我们看见了，我们仿照了，我们就变成，我们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就反映主的荣光，我们就变成主的形象。这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的几个重要的信息，几个重要的事实，也是今天早上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的。我必须说，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有一些相当困难的经文。好，比方说三章十七节就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就是那灵。那么好像把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第二个位格跟第三个位格画了等号，我们如何解释这一段圣经呢？这可能要等下一次讲到才能讲清楚啊。但是这段圣经也跟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四节所说的啊，起初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我在这边只是稍微提一下，那么吊一吊大家的胃口，也许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解释这两节经文彼此的关系。但是今天我们的重点是放在第三章十八节。好，我想我们要不要再把第三章十八节我们来念两次，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我盼望我们今天能够把第三章十八节能够背下来，成为我们这个礼拜常常背的一个经节，也用这样的一个经节呢来常常提醒自己。每一次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就背这一节经节，好不好？第三章十八节，预备来。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再读一次，然后我们就试着来背，好不好？预备来。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状，对不起，荣上加荣，如同从镜子里变成的。对不起，我自己背错了。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试着背背看，好不好？预备来。我们众人既然看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哦，还好我这一次没有背错。那么这段圣经对我们有一些重要的提醒，但是我想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要从第三章的第三节开始干起。因为第三章的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灵写成的，乃是用永生，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那么为什么会有第三章第三节的话呢？那么原来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提到一个在当时他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好像引起一些紧张的这个问题啊。他提到说，有一些人带着别人的见信来到哥林多教会，希望哥林多教会能够接待他们。那么接待他们是一回事，另外一份事是呢，可能也希望哥林多教会能够接纳他们的这个教导啊。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初代教会有一些四处游行的这个传道人，那么他们的传统可能就是在当时的希腊社会里面的所谓的 sophist， 这个智者、智慧者的这个传统。他们喜欢游行到各教会去，喜欢高言阔论一些他们自己以为对的这些真理，但是其实所讲的可能超越了这个圣经的这一个真理。可是他们怎么来呢？他们带着一些别人的见信来，教会该不该接待他们呢？那么另外一方面，保罗跟这些人比起来呢，那么或者也有一些人呢，从哥林多教会里面想要出去做同样的事情， 那么他们也希望教会能够给他们见信，能够到别的地方去呢，能够让他们可以有发展的空间，让他们可以有传道的这个空间。可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用不着任何的见信，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见信。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曾经在哥伦多教会有一年多的时间在那里工作，这个教会的整个建立的过程当中有他的心血，许多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建造有他的劳苦的这个烙印。所以为这个缘故，保罗可以说，我用不着任何的见信，我在你们中间工作，教会所以成长，你们中间有许多人生命所以成熟，教会的成长，生命的成熟，就是我的最好的见证。当保罗讲完了这个话之后呢，那么他就讲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写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三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其实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保罗不过是一个工人，真正写信的，真正建造教会的其实是谁呢？其实是耶稣基督自己。保罗也好，亚波罗也好，彼得或者说是基法也好，不过都是工人，他不过都是从神那里蒙受了托付，来传神的道，来建立教会。可是真正建立教会的是耶稣基督自己。保罗也好，其他的工人也好，不过是耶稣基督手中的工具。所以保罗会讲说，你们诚然是耶稣基督的信。什么样叫做说你们诚然是耶稣基督的信呢？意思就是说，在圣徒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所有在教会里面的工人，不管是牧师也好，或者长老也好，我们可能在人的生命里面留下了一些烙印，但是真正改变人生命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好，我知道最近有一些弟兄姐妹，那么从很早以前就开始，那最近变成我们正式的主日学有一个班叫做 HPC， 好 ，How People Change， 好，那么如何人能够改变呢？那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一个工作。那么当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工作，有了工作之后，我们就成为什么？我们就成为什么？我们就成为一封信。那么你们诚然是耶稣基督的信啊。那么这个耶稣基督的信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个信的作者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原来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原来所过的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人生的主权有了一个100%的一个改变，我们人生的主权交出来，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变成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那么不单单这样，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也在我们里面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熟，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我们可以很放胆无畏的说，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一封信。我常常想说，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年轻的同学，年轻的弟兄姐妹来美国念书信主啊，那你信主之后，那么你第一次回到家，你有没有想到过说，你第一次回到家是做什么事情？是耶稣基督寄一封信回你家，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事情？好，也许我们回家的时候想说，我们要带一些光碟，要带一些书给家里面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亲，或者说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们看。我们可能想到要带这个李晨写的《游子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书，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说，这些书、这些光碟都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谁？最重要就是你自己，你自己就是一封被耶稣基督送给你爸爸妈妈、你还没有信主家人的信啊。这就是当我们读到说我们就是基督的信的时候，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应用。但是我们这封信到底是怎样一封能够代表耶稣基督所有的信呢？在正常跟在理想的情况底下，我不晓得这个中文怎么表达哈。那么耶稣基督应该是我们这一封信的一个 exclusive offer， 好，应该是一个
最后的也是全权的一个作者。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这封信并不是那样子的，让耶稣基督做一个全权的作者。也许这封信呢，耶稣基督只是写了几句开场白，剩下的呢，就还是我们自己的话，就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这个思想是今天我们先能够好好想一下，好，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封信？我们对于我们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跟亲戚朋友啊，隔了几年之后，当我们再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送给他们的一封信？借着我们这一个人的全人，借着我们这个活活泼泼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让他们借着这封信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那么这也跟以弗所书第二章上面的信息是相符合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么或者翻成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一个杰作。盼望我们信主越久，我们就越成为神手中的杰作，就越成为一封耶稣基督可以拿出去的一封信，也成为我们可以放胆呈现的一封信。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全备的这个作者，在这个信里面完完全全由他来谱写我们的人生。好，那么第二点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说作为基督的信，我们应当反映基督的荣耀。那么这就带到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啊，他说我们既然敞开的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如同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那么在这一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之前，保罗用了许多的篇幅来试着解释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所发生的事情。在那个地方提到什么事呢？在那个地方说，提到摩西他去与神面对面说话，因为他与神面对面说话的缘故，所以神的荣光好像怎么样呢？好像就到了这个摩西的这个脸上。好，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摩西的脸上呢就发光。当摩西的脸上发光，当他再回到以色列人跟亚伦中间的时候，他脸上带着神的荣光反映在他的这个脸上呢，以至于到了一个地步呢，亚伦跟以色列的这些领袖们没有办法再看摩西，没有办法挨近摩西，没有办法跟摩西来讲话。那么所以最后怎么办呢？所以最后摩西只好用一个帕子把他的脸给遮住。好，那么因着摩西用帕子把他的脸遮住呢，那么这些以色列人的领袖跟亚伦才有可能就近摩西，然后听摩西来传讲神对于以色列人所要讲的话。那么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这个十八节之前的这整个这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啊。那么然后保罗就用帕子这件事情呢，好像作为一个比喻啊，我不晓得用 metaphor 来翻译成比喻合适不合适，来解释说在旧约的里面呢，这个旧约来解释旧约跟新约的这个差别啊。旧约的律法是一个定罪的执事，可是这个执事仍然有极大的这个荣光，可是这个荣光呢，跟新约这个称义的执事比起来是远远不能够相比。这个旧约这个定罪的执事有摩西脸上的荣光来代表，这是一个暂时的荣光，这是一个会渐渐褪去的这个荣光。有人说这个荣光呢是 skin deep，你如果仔细看出埃及记的话呢，他特别说那是摩西 面上的荣光，或者也许翻得更直白一点，是面皮上的这个荣光。因为是面皮上的荣光，不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荣光，所以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慢慢退去了。而新约的这个荣光呢，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永久的，一个永恒的一个荣光。旧约跟新约还有什么对比呢？旧约是字句上的一个律法，人虽然知道律法上的字句，可是却缺乏能力，没有办法行出来。而新约是怎么一回事呢？新约神做了一件新的事情。什么新的事情呢？神把律法摆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耶利米书31章33节到34节所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要把一个新约摆在我们的里面。神把新约摆在我们的里面，要如何的成就呢？在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7节进一步的解释。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原来新约这个律法不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字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呢，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经义其实就是应该泛成圣灵，圣灵叫人活。字句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行不出来，变成一个定罪的一个律法，叫人死。可是在新约的里面如何成就呢？是神给我们一个新心，除掉我们的肉心，把心灵，把圣灵摆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缘故，使得我们怎么样呢？使得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里面顺从神的律例和典章。这就是新约跟旧约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底下，那么保罗可以说，旧约的执事虽然有极大的荣光，可是那个荣光是暂时的，是会过去的。而这个新约的这个执事有更大的荣光，是一个永久的一个荣光。那么其实整个的旧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么但是保罗在这里就用帕子这样子的一个比喻，他来说，可是那些以色列人，当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好像脸仍然蒙着帕子，阻拦他们从旧约圣经的预言，从旧约圣经的预表里面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针对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自以为懂得旧约圣经的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整个的旧约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只是很可惜，犹太人直到今天他们不愿意来转向耶稣基督，他们的心刚硬，帕子仍然在他们的脸上，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从旧约当中看到耶稣基督。那么可是现在呢？现在帕子已经挪去了，当我们转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就告诉我们说，因此呢，帕子就挪去。帕子挪去的结果呢，使得我们因此就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这就是在这段圣经里面首先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吕正中的翻译跟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那么这两个翻译呢都是强调说我们如同镜子反照主的荣光，如同镜子反照主的荣光呢是把这一个分词当作主动的讲法。那么可是我查了老半天呢，这个分词呢其实是官声的讲法，在希腊文里面呢有主动，这个黄又美骂我是主动骂我啊，我被黄又对不起哈，我不应该讲他哈，我被某姐妹骂是被动的骂哈，那么呢，然后呢，我心里面很责怪我自己，是我骂我自己呢，这个就叫做官声哈。那么所以呢，主动的讲法呢，就是一个镜子呢反映主的荣光，那么官声的讲法呢，就是我照镜子。在照镜子的时候呢，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这个主的荣光啊。那么，所以和合本的翻译还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如同从镜子里反照。所以，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刚刚一开始问大家这个问题：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看见什么？看见俊男？”看见美女，看见多了一点皱纹，看见多了一点点白发，你到底要看见什么？那么也许我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再问同样的问题。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见主的荣光，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呢，如同从镜子里反照，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见主的荣光，主的荣光呢就在我们的身上呢能够反映出来。所以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请问我们看见了什么？大家不好意思讲啊。好，这样当栾大专照镜子的时候，栾大专看见了什么？栾大专看见了他自己加上什么？你们不好意思讲是不是？还是觉得我这个人不配？哈哈哈哈，加上了主的荣光。我感觉这里呢就是用官声的这个讲法来看保罗这句话的这个意思。那么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明天早上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要问自己说，在镜子里我看见了什么。那么可是呢，在这里说呢，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如同从镜子里反照，那么这句话就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说，这个荣光呢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耶稣基督身上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所以身上能够有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映出来，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自己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怎么样呢？接受了主的这个荣光啊。我昨天跟一位我很熟的姐妹，我不要讲她的名字是谁，她不许我讲啊。那么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她忽然冒出一句话，她说：“对，我们通通都是月亮。”哎，我一想太有道理了。月亮本身有没有光？没有。月亮的光从哪里来？月亮的光是从太阳来。啊，月亮本身没有光，但是月亮呢会反映太阳的光。同样的呢，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好像月亮一样。好，那么摩西在山上与神面对面，神的荣光呢只是到他的脸上，甚至我们说只到他的这个面皮上。好，有一个解释圣经的人特别说呢，这个荣光呢只是 skin deep， 只是像皮肤一样的这个神。可是当我们常常来思想耶稣，常常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的荣光就进到我们灵魂的深处，以至于使得我们整个的人生能够反映主的荣光。这就是这句话要提醒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思。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能够反映主的荣光呢？我想头一样事情是我们必须对于他的同在要能够有很深刻的一个主观上的一个体认。刚刚天牧带领我们所唱的头一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可能常常每天早上借着这一首诗歌，在我们晨更的时候， 在我们灵修的时候，提醒我们自己，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看见你的柔美，求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听见你对我们所发出的这一个恩言。当我们常常看见你，当我们常常听见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更能够学像耶稣基督。好，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喜欢听这个江秀琴姐妹的这个录音带。好，那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么也常常也很多次听见这个荣耀授这个荣教士来讲道。好，那我觉得他对于那个时候的在台湾长大像我这个年纪的这个年轻人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他教我们学习如何来亲近主耶稣。好，我们中间有一些孩子，我们中间有一些家长把孩子送到这个 Pilgrim Camp 去。好，那么我想在那个 camp 里面也让孩子学习一个功课啊。那么虽然这个 camp 里面有许多的活动，但是最重要的让他们在那样的许多的活动当中，每一天晚上的聚会或者每一天白天的聚会，学习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主，亲近主，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操练。那么这些操练帮助我们在主观上能够更多的体会到神的同在，能够更多的认识耶稣，亲近耶稣。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忘记，好，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思想也是神所赐。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用我们的理智，用我们的思想来好好的读圣经，来好好的读一些好像是有一些深奥的神学的著者，一样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更亲近神。我这几年在西敏的神学院读书，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经历，还不是在课堂里面上课的经历，而是有一次我为着要大概是有一门课，就是这个我忘了是 Doctrine of Salvation 是救恩论，还是 Doctrine of God 还是关于神论的这一门课。好，那我们被要求读一个荷兰的一个改革中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一个非常出名的神学家，叫做巴维克。那他的书呢，以前都是荷兰文，最近几年才翻成英文，总共厚厚的四大本。那么在这个厚厚的四大本当中呢，有一本花了很多的篇幅解释三一神论，解释三位一体，是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很枯燥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著作。可是当我那样看的时候，当我专心读的时候，我感觉我的理智，我的思想被他所描写的这位三一神他的奥秘，他的崇高，他的不可测度所怎么样所深深的吸引。那么十几页的书我一下子呢就读完，读完了之后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充实，读完了之后感觉到说我好像从来没有像读过这十几页的这个书上的这十几页呢，从来没有像这样子的好像更认识神，更经历神，我的思想从来没有像这样子的完全被神的伟大，被神的崇高，被神的奥秘怎么样呢所浸透。然后在这一段完了之后呢，这个巴宾可能写了一个 doxology， 就是写一个这个颂赞，好，写了整整一页，有一点像是怎么样呢？有点像是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几节的那个 doxology，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终极和的难处等等等等这样的一段话。当我读这个 doxology 的时候，我忍不住流下眼泪。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用神所赐给他的理智来思想关于神的事情，写出来的东西多么的高超，写出来的东西虽然好像是一个理性上的东西，但是多么的造就人，多么喂养我的这个灵魂。当我读他这个 doxology 的时候，读到一半我没有办法读下去，我只能趴在桌子上在那里祷告，在那里默想。图书馆里一大堆人忽然看到一个头发半白的老人家躲在一边哭是怎么一回事， 对不对？很丢人的事情。但是那一刻我真的知道，好像我被神的灵彻底的感动，彻底的浸透。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对他的同在有深刻的体认，对他的真理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心里面对于他的爱有深刻的体认。常常我们唱一些诗歌，这些诗歌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神对我们的爱，这些诗歌呢也能够更多的帮助我们把我们心中的爱戴呢能够对他的能够成名。那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极艰难的一些环境，我们也经历到神的能力能够与我们同在。那么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弟兄跟我交通，他觉得压力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为我们的压力，为着我们服事上的辛苦感谢神，因为经历过这些之后，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只有我们愿意凭着信心跨出一步接受挑战，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的能力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们只敢做我们觉得跟我们信心相称的这个事情，跟我们能力相称的事情，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经历神那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个能力。很多时候特别在若哥这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服事当中，许多时候我觉得我所接受的一些责任是超过我所能做的，是没有办法做的。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就是这样子的勉强硬着头皮撑下去，却经历到神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们对于他的同在要有深刻的体认，我们对于他的真理要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心里面要能够感受他的爱，我们要能够体会他赐给我们的大能大力。这许多的事情都成为我们瞻仰耶稣基督荣美的一部分，这许多的事情都帮助我们，使得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成形，能够长大。这许多事情都是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光的这个一部分。当我们这样子看见主的荣光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反映主的荣光。好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这样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见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主就有说不出来怎样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相信在这边讲的并没有冲突，是一样的道理。各位弟兄姐妹请记得，在这个地方保罗一开始怎么说呢？他说这样子的一个荣光，他说我们既然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这个荣光，他在这里呢用的这一个讲法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讲法。他说我们众人，这个我们其实就已经够了，就是指的所有的人，可是他在这里特别加了一个众人，因为在原文里面有 pantas 这个字，就是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翻译成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众人，不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有得到这个特别的恩典，能够看见主的荣光，而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的众人都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恩典，都有这样子的责任，怎么样呢？来看见主的荣光。好，那么有人说耶稣基督有一些特别的恩赐是赐给少数人，为着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做各式各样不同的服事。所以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恩赐，特别是最后说岂都是岂都是岂都是，用这样子的话来问呢，意思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所有的恩赐，或者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恩赐，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众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所以有一位解释圣经的人说，特别的恩赐给特别的人，给不同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有一样恩赐神给所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属神的儿女都可以怎么样呢？都可以看见主的荣光。 新约跟旧约的不同，就是在旧约里面有谁看见主的荣光？只有摩西看见主的荣光。可是在新约的里面，所有属主的儿女都能够怎么样呢？都能够看见主的荣光。只有当我们看见主的荣光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我们才能够反映主的荣光啊。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什么？都应该是月亮。好，我已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比方，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月亮，都应该反映怎么样呢？如果主是太阳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是月亮，都可以反映主的这个荣光。好，所以如果我们反映主的荣光，我们就自自然然可以被别人认识出来啊。所以有人说 beholding and reflecting 是怎么样呢？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我们常常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反映主的荣光，这好像是一件事情的这个两面。好，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我想要问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反映主的荣光？我头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信，我们是怎样的一封信呢？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我们是反映主的荣光，那我们是怎么样反映主的这个荣光呢？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当我还在 AT&T 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被一个同事弄得非常非常的生气。这个同事是所谓 typical 的这个 white aggressive woman， 好，是一个白种人的这个非常非常野心勃勃的这个女生。好，那么他做任何的一个方案呢，就是想要把所有的功劳通通都抢去。好，那么把所有的这个可以发表的东西呢，通通都拿走啊。然后呢，他跟我是同样的这个级别，可是逼我逼得非常的厉害，常常给我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要求，希望我来做。那么我的老板都不敢这样子的对我，那偏偏他跟我同样级别的人呢，这么样子的嚣张，所以弄得我非常生气啊。有一次在办公室里面，我跟他这个讲话讲得非常非常的不愉快。不愉快到一个地步呢，我知道我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呢，大会就会跟他吵翻了天。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啊。我就去了一下洗手间，那么也真的是需要去一下洗手间。想不到洗完手之后呢，我在洗手间有很大的玻璃啊，一边洗手一边抬头一看，我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哦，看到一个丑得不得了的一个人啊。我不敢想象我会这么难看，好，我不敢想象说我生气的时候会这么样子的难看，我不敢想象我心里面存着愤怒的时候是那么样子的一个难看的一个表情。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你最难看的样子呢，常常你看不见，但是谁看见？你最亲近的人看得最清楚。所以呢，我现在常常觉得非常的害怕啊，我留下很多丑陋的这个样子呢，在谁的心里面啊？在我的这个妻子的心里面，我希望她能够慢慢的把它磨灭掉啊，以后常常要用好的脸色呢给她看啊。我觉得我们人啊，有时候夫妻之间最大的一个遗憾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最丑的样子呢，我们不知道，可是谁知道？我们最亲近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在他们心里面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在他们心里面留下一些疙瘩，我们自己呢都不晓得，甚至在他们心里面呢留下了一些刻板的这个印象。下一次我要再发脾气的时候，脾气还没有发出来，他心里面就说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这个从正面上讲，也许呢，早上起来你照镜子看看，看到什么？从负面上讲，下次如果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跑到镜子里面去看看，好，把那一张很丑陋的脸呢，变成一个怎么样呢？变成一个比较漂亮的脸，好，站在镜子前面，求主帮助我们啊，来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所以这是第二点要讲的，我们如何能够反映主的荣光呢？就是我们内在常常的思想神， 那么以至于呢，
我们就可以反映出主的这个荣光。好，那么第三样事情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们分享的，就是如果我们继续浸润在主的荣光底下，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呢，也会变成一个渐渐更新的一个人生。新约跟旧约的不同，就是摩西脸上的荣光只是跟他脸上的皮肤一样的深，而且呢是暂时的，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退去了。可是新约有什么不同呢？新约就是当我们常常在主的荣光底下思想神的爱，思想耶稣基督的荣美，思想神的丰富，用我们的心智，用我们的理智去思想神的丰富，这样子的一个思想，这样子的荣耀就进到我们灵魂的深处，以至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至于呢就变成怎么样呢？变成主的形状。好，那么这一个翻译呢，就是 give away 的 punchline， 英文这样子讲。好，原文是说就变成他的形状，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是谁。那么和合本跟 NIV 的圣经呢，都是照这个意思翻，就变成主的形状，就把话给讲白了。所以我们越思想神，越得到神的光照呢，我们里面呢就产生了这一个改变，改变我们呢能够像耶稣。那么这个改变呢是一个渐渐的改变，就变成主的形状。变成主的形状的这一个变成这个动词呢，是现在式的被动语态。这个变成呢，跟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变化，是同一个动词。这个变成呢，也跟主耶稣基督在山上变相，就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状，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动词。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常常仰望神，常常就近神，常常思想神，那么我们脸上不单单有荣光，而且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产生了一个长久的改变。这个改变不像是摩西，当他与神面对面，当他离开了神的面之后，他脸上的荣光褪去了，摩西仍然是以前的摩西。可是当我们常常亲近主耶稣，常常思想神，我们里面的生命会有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都是反映主的荣光，我们都是月亮，可是有一天这个月亮会变成什么？哎呀，大家这个不知道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吗？我们都是月亮，可是呢，我们这个月亮跟我们现在这个嫦娥三号的登上的那个月亮，跟玉兔在上面走90天的那个月亮不一样。我们这个月亮如果常常吸收太阳的这个荣光的话，久了之后我们这个月亮变成什么？我们这个月亮变成个小太阳，好，不是完全的太阳，变成小太阳。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的。而这个改变是一个怎么样的改变呢？这个改变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逐渐的一个改变。好，我在我们中间可能没有可能提到过说我们认识神有重要的五件事。好，那我今天不能够谈这所有的五件事，但是我只谈一样事呢，那就是什么？那就是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一个渐进式的一个成圣。当我们这样子来常常跟主接近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价值观，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被圣经的价值观，被神与神亲近所带来的那些思想所改变，以至于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价值，在我们的性格里面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以至于耶稣基督的荣美就从我们的身上呢能够彰显出来。好，那么有人讲过一句话说 Love makes us like，当我们心里面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就会更像他。好，那么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讲法，我今天早上起来上网查了一下，没有查到确切的根据。有人说当达文西在画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么这个网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资料哈。那么他在画这个最后的完图之前，他画了许多的草图，
把许多的门徒的这个脸呢都试着描绘了一下，甚至他还解释说这个是谁是谁是谁，解释得相当的清楚。那有人说在达文西当画这个草图的时候呢，他画约翰的时候呢，他特别要把约翰画得像谁一样，跟耶稣很像。好，这是我从一本书上看到的，可是我今天上网查没有查到。你如果查到这个确切的根据的话呢，请你送这个电子邮件给我，好，那我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好，所以呢，当一个人，约翰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他也爱耶稣，当他这样子呢，所以这个达文西，这个虽然没有圣经根据，可是达文西这位伟大的画家，当他这样画的时候呢，他就把约翰呢画得像耶稣。那么你想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我相信是很有道理的事情。那其实我们看圣经也看得出来，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约翰的一生，约翰的个性有极大的改变。他原来被称为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是一个脾气火爆的人。当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的时候，他可以说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这些人。可是最后他成为一个爱的使徒，他里面满满发出来爱的柔美。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早上讲的信息不是加重大家的负担，而是让我们思想说，我们所以能够改变，是因为被耶稣的爱所吸引。因着被耶稣的爱所吸引，所以有许多的事情，一方面是不自然的，因为要胜过我们肉体的情欲，胜过我们的老肉体，但是一方面呢又是自然的，好像你为爱你的人跟你所爱的人所做的事情，一方面是要付代价的，但是一方面呢又是欢欢喜喜乐意去做的啊。我有许多这一方面的例子可以讲，但是时间的缘故呢就不要再讲，讲多了呢又有人会不高兴啊。那么所以呢这样子的结果呢就是荣上加荣。哎呀，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太棒了。好，这个摩西眼上的荣光呢会慢慢的退掉，可是当我们真的越来越亲近主的时候，主的荣光进到我们内心的这个深处，成为我们里面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成为一个荣上加荣的一个人。好，我们活得越老，我们活得越久，我们身上越有耶稣基督的荣美。这就是这一段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完全，可是有一个新约的学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 indefinitely approximate the final glory， 我们可以无穷尽的接近最后神所要给我们的荣耀。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人生好不好？这样子的盼望好不好？我盼望我能够一直走在这样的一条道路上，变成主的形状，让耶稣基督的荣美从我能够彰显出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明天早上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要怎么说？在镜子看到的不单单是你，你还要看到什么？你还要看到主的荣光。后天早上照镜的时候你要怎么说？你说，主啊，我巴不得今天的荣光比昨天怎么样呢要多一点。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主乐意坐在我们身上，他用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盼望这也成为我们的心愿跟祷告。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唱诗歌380首。好，我听说这个歌词已经打出来了，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如果能的话我们把它背下来好不好？所以今天回去呢，你纵使信息没有听清楚，但是呢最起码呢背了一首诗歌，背了一段圣经，就不枉今天来参加主日崇拜。愿主耶稣的荣美借我彰显，表彰主奇妙同情纯洁美善，恳求圣灵洁净使我信灵更新，直到耶稣基督的荣美借我彰显。好吧，我们一同起立。预备，来。
耶稣，耶稣的荣美借我彰显，表彰主奇妙同情
就是我们从心里面向你所发出的祷告，愿你的荣美借着我们能够彰显出来。圣灵已经居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不叫圣灵担忧，让圣灵在我们心中能够引起对你自己极大的一个渴慕，以至于耶稣基督的荣美能够天天借我们彰显出来，以至于我们的个性天天被他改变，脾气天天被他改变，以至于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不再看到以前的我，而是好像看到那个具体而为的那个耶稣基督。以至于当我们到一些以前我们熟识的人当中的时候，真的成为耶稣基督写给那些人的一个信，能够见证你的荣美。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